大家唱那个二十一首，二十一首。
今天所为财神们所设立的都是吃宝贝的聚集，与财神们同在。 圣，我祝福还在路上弟兄姊妹，还能回到神的中间，一起来去朝拜您，去向您去寻求，感谢主的怜悯，也愿主为咱们预备下次的聚集。感谢主垂听，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三一真神。以上才能够配合的企业祷告，交托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名求。
阿门。
阿门。阿门。好，我们就换我开麦了哈。那你要关麦。好，那我们就今天稍微一点塞车，所以，好，我们请大家打开到创世纪第28章。刚刚我们已经也弟兄姊妹已经有没有在预习一下哈？预习一下，因为这一章是非常对雅各来说是非常伟大的一章哈。那也是上帝在雅各的一生当中的一个美好的带领，在创世纪第28章。好，这段经文不长，爱晒的经文，但是很了不起的一章。每次我觉得我在查考雅各的时候，这一章是对雅各来说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啊。来，我们继续的，我读一节，我们现场弟兄来一起来读第二节。我把它读完哈，把这章读完。来，我读第一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你起身往巴大以南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你为妻。
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
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聚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
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
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到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且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又见雅各从听从他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
以撒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
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黎拜月的妹子。
雅各就把他也是让他向哈兰走去，
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有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上取下来。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宗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必向地上的人沙汉一窝，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有福。
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
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
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
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叫路斯。
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
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好，这一章我们说感谢主啊，我们说人生在这边雅各来说他经历两件事情。好，什么两件事情？第一，那他用一碗红豆汤买了他哥哥什么长子的名分，那个这是好多比的福分。其实我们一定要从两个角度看，一个是从上面永恒的什么 旨意来看，这是上帝赐给他的，对不对？那上帝真的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哥哥偏偏轻看长子的什么名分，而他又抓住这个机会，就把他哥哥长子名分买来了。这个其实没有诡诈，是正常的。当然，因着这个缘故，当然第二件事情看到他的妈妈，对不对？为什么？你要知道哈，两兄弟在母腹里就相争，对不对？母腹里相争的时候呢，神已经应许他什么？将来大的扶持吗？小的，而且呢，两国在他中间产生，所以神在里也应许了什么呢？属灵的夫妻，属灵的夫妻是给什么？给雅各的，是给雅各的，所以这是命定的一个祝福，所以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只不过呢，当时启示给什么？给妈妈的，为什么？当时你我们记得吗？当以撒啊，那个利百加怀孕的时候，当利百加怀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什么概念？在25章的第22节，25章22节说，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不是什么小的。所以上帝呢启示给他的母亲啊利百加是这个启示。所以怪不得你看到利百加他什么，他是紧紧抓住上帝的什么祝福，这个他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但是他用的是欺骗的什么方法，这个我们要求助来带领哈，来保守。所以呢，那我们看到嘛，就是上帝却用了什么，他妈妈用了一个诡诈，一个欺骗的方法，让雅各骗取了他父亲的什么。但是这个程序是天衣无缝的，你看到没有？首先野味你要打来，一定要在他大儿子之前，对不对？第二要喝他的胃口，那个蛋妻子是做好的。第三，要给他羊羔，给他做什么光滑的地方，做成有毛的地方，所以他爸爸果真要摸那个地方，哎，是不是他的儿子以扫，对不对？但是他，而且呢，他妈妈还有另外一个，最后什么，就给他穿上他哥哥的衣服。哎，这个有时候很容易疏忽掉的吧？为什么疏忽掉呢？因为他爸爸看不见，看不见的话，反正看不见，关键毛摸的是他哥哥的毛皮肤，然后呢，野味来了。但他爸爸最后遇到什么？来，你过来，我亲亲你，其实什么？闻一闻有没有儿子的什么那个气味？这个妈妈，你看到没有？利百加最后一招上，他也没有有漏洞，知道吗？一有漏洞就麻烦了，对不对？结果呢，按照说，爸爸眼睛一看不见了，为什么要换上哥哥的衣服呢？没有必要啊，对不对？他摸可以摸到你的皮肤，对不对？然后怎么能够还要换上衣服呢？其实爸爸有一招，是什么？要闻闻他身上的什么那个气味。结果呢，感谢主，神就透过利百加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就把他长子的祝福给什么给雅各了。这是命定的，没办法的。虽然上帝当然他的妈妈跟他儿子所出的这个诡诈的方法就被上帝管教，他要面对付代价，这没有办法的。但是呢，上帝给他的福气是别人夺不走的。对，那以扫享有那个上帝的福气已经不可能，所以上帝也不会给他。我们看到，好，这个就导致什么呢？那我们大家知道要注意有个伏笔哈，以扫本身轻看长子的什么名分。第二呢，他娶了两个什么赫人的妻子为女子为妻，这上帝不喜悦的。所以呢，以扫本身这个是不好的。第二呢，以扫还有什么问题呢？这两个妻子，我们说本来娶两个妻子已经不对了，对不对？一夫一妻，第二呢，娶了迦南的女子为妻是不容许的，上帝也不喜悦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为他的以撒娶妻，但怎么娶的？ 你看要语重心长的告诉他的老仆人，对不对？要为他儿子在到他的本族本家去娶妻，他老仆人要起誓为他娶妻，结果呢就为他儿子娶妻过来，娶了利百加过来。所以以撒当然知道，但是呢他的儿子以扫就娶了什么两个迦南女子赫人的女子为妻，说这个而且是他们夫妇爱人都很仇访，你看到没有啊？不但虽然爸爸很爱以扫，但以扫娶了两个妻子，爸爸满不满意呢？完全不满意。所以呢这个妈妈也找到一个理由了，就让他们为了逃避哥哥的这个报仇的这个心思，对不对？就跟他丈夫找一个很恰当的理由，就让那个雅各去到什么，去到他的母舅那里，在那里娶妻。所以这个很重要。好，我们来看看，就来到了二十八章。我们看到哈，二十八章什么呢？就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什么，看到没有？以撒懂不懂？以撒很清楚。喂，那我们圣经就没有说了，为什么当初以撒竟然容许以扫娶了什么两个迦南女子为妻？以扫在这里很清楚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什么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祖父外祖比土利家里，到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什么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看到没有？所以这个以撒仍然非常清楚要把上帝所给他应许的那个约，对不对？他也很清楚了要给谁，不是给以撒了，给雅各了，就把上帝所给他那个赐福都来借着他传递给他的儿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所以好，这个什么呢，这是我们说如果在这之前这些内容哈，我们来看很有趣哈，下面来一个叫东施效颦，什么概念呢？在教会里面就怕挂名的基督教教徒，像该隐啊，就是这种，他是知道有上帝存在的，就像犹太教知道有耶和华神，对不对？但他不信耶稣是什么，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就比较麻烦。那该隐也献祭，亚伯也献祭，对不对？神约纳亚伯的献祭，不约纳什么该隐的献祭，该隐就变了脸色，就把他兄弟给什么杀了。看到没有？他觉得我也努力做事情，我怎么就不被神上帝悦纳，我怎么就不被神纪念？你看到没有？没有被神拣选的人，他的血气会越来越重的。圣经里面有种死亡的畜类，他没有办法明白的。那这个是让我们什么意思呢？那个这让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就是看到呢，看到一旦一个人这个被罪啊迷愚门迷住他的心啊，一旦罪恶充满他的心，只要没有上帝直接的拯救，有没有希望呢？确实没有办法，说明要求主怜悯。在这里我们不是要轻看去笑话以扫，乃是说看到罪的毁坏性什么很大，罪迷惑人的心，没有上帝亲自解决这个罪，人类只能在罪里面什么沉沦，没有办法。我们看到下一段，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拉兰去，在那里娶妻，并且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什么。以扫也听到了喽，哦，现在我是不是因为娶了迦南女子为妻，导致我得不到上帝祝福的呢，得不到我父亲喜欢的呢？好，行，你看又听见雅各听着他父亲的话往巴拉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什么就是，便往以实玛玉那里去，给带他二妻，说又娶了马哈拉为妻，更要命了，错上加错。喂，人呢，以前用血气、用人的方法讨好神，有没有用啊？表面的宗教没有用的，表面的宗教仪式是没有用的。我告诉你啊，是有时候承认在教会里面假幸福啊，他也不是故意的，他没有这种成为他 哎，你基督徒做什么我也做什么，你基督徒不做什么我也尽力学你的行为，学你的操守，说话跟真的一样的，也能够用属灵的词汇出来，对不对？但上帝就不悦纳呢，不悦纳，叫弄巧成拙。以前用人的血气成就上帝的旨意，可不可能？我跟你讲啊，这基督徒一定要小心。哎，我们承认我们都会有软弱，会失败，但你可以，但你不可以对神的话语不能打折扣。喂，你不能因为你自己失败了，因为你自己软弱了，哎，那我们都会失败，再伟大的神的仆人也会失败。但一定要正确面对失败，你绝对不能因为把你的失败去解上帝的话语啊，上帝的话语也不一定是这样说的啊，上帝这样的话语也不是这么严格的吧，不可以这样做，对就对，错就错，凡是不能抵挡真理，真的什么侮辱真理，我们错了就承认我们的错没问题，我们承认我们的失败，承认我们的软弱，上帝在我们软弱上显得刚强，何况我们犯的罪就是神也能够什么完全赦免，绝对不是因为你信主很多年你还犯那样的罪，神就不能饶恕你，神还是饶恕我们，关键是什么呢？哎，千万不要弄巧成拙，你看没？哎，这个以少想了哈，哎，我爸爸不喜欢我娶了两个迦南女子为妻，好吧，他本来娶一个妻还可以，你娶两个妻已经又犯罪了，对不对？现在又多娶一个妻，娶第三个妻，好，再各位，迦南女子不好，我在我亲自当中去娶，他在以实玛利的后代，以实玛利也是亚伯拉罕的后儿子嘛，我在这个亲自当中娶一个没有问题吧，他就模仿那个雅各，这样雅各到什么？到他的母舅拉班那里娶一个什么？一个女子为妻，对不对？他说：“那我就在以实玛利后代，那边也是亲属嘛，这个对不对了？”又错了，为什么错呢？因为以实玛利的后代又不行，所以又娶了一个为妻。你看到没有？他是亚伯拉罕的女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月的妹子，他娶了一个女。哦，你知道吗？就不断的酝酿出伊斯兰的可怕性。这个所谓伊斯兰教的发展，就是它也不断的病入膏肓，不断的去，就是我也很努力啊，我也想讨上帝的喜悦啊，我也不想自己很辛苦啊，我也不想大选的问题在哪里？你是一个表面的信靠，表面的跟随。所以没有用。好了，那我们现在看什么呢？为什么根本原因在哪里呢？我们请看下一段，今天的第三段。第三段呢，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这个地方。好，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在旷野的地方，也就在伯特利的旷野，怎么样呢？他就躺卧在旷野休息，头下站一块石头，结果呢就梦见什么？很重要，梦见天梯。大家看看哪一段？看第十二节，十二节，二十八章十二节，二十八章十二节，怎么说呢？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亚伯拉罕的神，就是你祖亚伯，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现在的撒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在梦中经历上帝的同在，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喂，这才是神第一次亲自的向雅各显现， 亲自的显明他的救恩给雅各。我们说如果这是 雅各一生的转折点是在这里，当然从上帝的永恒的旨意，在创始前的拣选，在母腹里的这个分别，那当然神早已预备好他，对不对？但是他自己有没有亲身经历上帝呢？他没有。在这里是雅各亲身经历上帝的真实性的同在，神也真实的把他的救赎的恩典赐给了雅各，这个很重要。那怎么根据？那什么根据呢？那你这个解释是不是灵异解经呢？那你是不是自己在这里想怎么解释就解怎么解释呢？当然不是。大家请搬到新约，你搬徒弟兄要帮他翻好啊，徒弟兄你要帮他翻好约翰福音，我们看第三章，不是第三章，第一章，第一章最后一节，我们看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51节，约翰福音第一章51节。所以这里的解释，在创世纪28章的那个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启示上帝给他的这些约，对不对？上帝给他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的应许的内容，那什么呢？注意，在创约翰福音第1章51节。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明白了吗？所以这个天梯是谁？天梯是谁？徒弟兄，天梯是谁？
人子耶稣基督。
人子耶稣基督，要注意，很重要哈、哦。所以这个天梯啊，看到没有？所以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头顶着天，看到没有？原来这个旧约时代这个天梯就是耶稣基督，就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所以看到没有？这是神第一次的向雅各启示他的救恩，很重要。哎，这个不是乱解圣经的哈，不是你我在这里拿出一个旧约的圣经以灵异解经，我怎么发挥就怎么发挥，按照我的想法来解释，那不行的。有新旧约的新约的一个耶稣基督亲自讲的这句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要先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的人子的什么身上，这个天地就是人子。所以感谢主，这是雅各一生了不起的开始。所以我们要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所以说从12节，创世纪第一章第12节到第17节是非常伟大的一章，一段经文，非常伟大的一段经文。是什么？是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你看到没有？神就把什么？就透过这个梯子把这个罪人能够带到什么？透过天梯到神的什么面前？人是有罪的，对不对？能不能到神的面前啊？那死定了。但透过天梯是谁？透过耶稣基督，天梯就是耶稣基督，预表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就自己说的哈，绝对权威的哈，那你不能含糊的哈，不是乱解释的哈。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天梯，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把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带到天梯之上的什么上帝面前，这是伟大的救恩。这上帝所做成的伟大的救赎，在雅各身上发生了。 你看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捡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这石头也必作神的殿，把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看到没有，这里是什么概念？雅各他经历上帝的恩典，他开始第一次的亲身经历神。喂，这个很奇妙。有人说，那你还没信主之前你是蒙神拣选的，其实你也神也一直在带领你，一直在透过你生命中很多的经历，特别面临你很多的失败、痛苦、烦恼、压力，把你带到人的什么尽头。雅各是不是呢？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用红豆汤把他哥哥长子的什么，就有上帝的祝福的。然后又他的母亲跟他一起用计谋骗了他父亲的什么，就出于谁？出于神。但是他也要为他的诡诈买单，对不对？所以他哥哥要杀他。那商业借着这个成就他的旨意，他的妈妈也顺势而为，对不对？上帝带着呢，要让跟他丈夫明白，因为他的大儿子以扫娶了两个什么赫人的女子为妻，让父母愁烦，所以正好，哎，这时候以扫明白了，要让他的儿子到他母舅拉班那里娶他的一个什么女儿为妻，成就上帝的旨意。看到没有，很奇妙。雅各呢要逃往米索伯达米，所以看到没有，逃往巴旦亚兰去不容易哈。那时候一个人走旷野哈，走旷野啊，那走要走很多天，是不是啊？所以半夜只能睡在什么旷野，而且有没有野兽来把它吃掉都有可能的不？因为那时候的旷野有野兽的不？而且呢，晚上睡觉就只能睡在什么枕着石头做枕头哦。但感谢主，神遇见他，神第一次让雅各亲身经历上帝的救恩，神在启示他，他梦见了天梯，这个非常宝贵，非常重要。为什么？以前我遇到很多弟兄姐妹好，我说你要做一个，你要做跟电梯有关系的，你就提天梯有限公司，是不是？对不对？如果你做跟电梯有配件有关系的公司的名字，我就给你起这个名字，叫什么？叫广州佛山天梯有限公司，很重要。以前 Frank 他坐在佛山建立一个那个嘛，就那个卖那个大理石的嘛，他让我跟他起名字，我跟他起叫什么呢？佛山活石有限公司，活石，对不对？重不重要啊？很重要，对不对？为什么以前我们建校呢？叫天赐教会，对不对？那后来我们学校叫天赐学校，这个名字是不是乱来的？都不是乱来的，对不对？哎，我们前天准备这个什么，这个他这个做这个公司的是叫什么？华冠，是我给他的名字。圣经里面的华冠，就是从神来的那个冠冕，是圣经里的经文。后来他注册到华冠，这个都是从圣经来的，很重要的、有意义的名。感谢主，就像什么？就像雅各把伯特利，把这个地方他做梦的地方起名叫什么？伯特利，以前叫路斯，对不对？就是什么？神殿的意思。伯特利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哇，这个厉害哈！我喜欢那个湖北有个城，湖北有个城市叫什么？天门市，那个名字很厉害，湖北那个天那个门名字很厉害哈，啊，对，天，所以厉害哈，所以感谢主啊！所以雅各，我跟你讲，这雅各就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雅各清早起来就在那里，你看到没有？他开始经历神，为什么呢？他跟神许愿什么呢？他说：“神若与我什么？”而他经历精神主的同在，但是他什么？谢幕这个同在不能失去，对不对？ 而且呢，在我所行的路上，又给我食物吃，又衣服穿，哎，这个要求高不高呢？不高，为什么呢？他没有说，他没有想到我要娶四个妻，上面要让我娶两妻两妾，让我家产万贯，我就敬拜你，那完了，一辈子都没有。我们日用的饮食什么？今日赐给我们，对神你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这个很重要。为什么？他到那里娶妻，对不对？跟哥哥不，他爸爸不一样。爸爸是什么？是仆人把妻子什么带过来。而且老仆人说，如果那个女子不肯到我这里来，是不是要把你儿子带上去呢？不可以，因为神应许是迦南地。所以雅各现在也清楚，就算我上去娶妻，我也要回到什么神给我的应许之地，是迦南地。这个雅各也很清楚，他不会留在那里，是他的他舅舅拉班那里，不是他的永久居留之地。你要把我带回到我什么？说我平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什么？你看，这就是其实这就是雅各经历恩典。十分之一不是一个律法，不是你要守住的规条，乃是什么？他心甘什么？在圣经最早提到十一奉献，当然亚伯拉罕是把十一奉献给麦基洗的，对不对？他有这样一个传承。但是雅各心甘情愿的把十分之一献给神，这个很奇妙。所以今天呢，我想呢，二十八章的其实内容我们不想展开很多，这里面是什么呢？有上帝很伟大的心意，这对雅各的一生是一个扭转。好，雅各他遇见神，他重生了，他得救了，他不但是他父亲的神，也不但是他祖父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也是什么？雅各的神。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你每次看到这个创世纪第二十八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的时候，甚至把这一章十节到第二十二节看完的时候，你知道吗？请江弟兄一定要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帮我们读出来这段经、哦、因为你后来来的没有注意，但是这章解经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个要节。如果你把这个经文看了，你没有把约翰福音五章一章五十一节连在一起的话，你这个经文查考就大打折扣，大家要记得哈，这个一定要。所以每次看到创世纪二十八章从第十节到第二十二节，必须要马上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那是一个要节，是主耶稣就亲自从该情将弟兄大声的读出来，
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好，感谢主啊！我为什么将弟兄来？我要提醒他呢，因为将来你要带领人查经的话，在这里一定要什么？每次你看到创世纪第二十八章的第十节到二十二节，你马上的思维要跳到什么？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知道吧？这个解经才是到位的，你才明白原来那个天梯是指什么？是人子，耶稣基督，是十字架上的救恩，这是雅各所亲身经历的。你没有经历这个，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你就是以扫的信仰。什么信仰？表面上都是教徒，表面上想学基督徒，表面上想信个基督的宗教，以扫就很悲惨，对不对？他看自己娶了两个迦南女子为妻，爸爸妈妈不喜欢，哦，我明白了，他就听到爸爸跟雅各说要娶一个什么他本族本家的一个妻子，对不对？所以他就马上在以实玛利的里面再娶他一个女儿，有没有用呢？又是错的，一错再一错，你会很委屈。怎么搞的？你不喜欢我娶迦南女子，那我娶一个本族的可不可以啊？你的以实玛利也是我们的什么本族嘛，亲族嘛，那在他里面娶一个女儿行不行？不行，你完了，又错了。 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属灵的事，反倒以为属灵是以为愚拙，对不对？但这些模仿基督教也做些好的行为，有没有用呢？没有用，没有用，是虚假的，上帝不承认的。所以以是这个以扫就很，但看很悲惨，知道吗？长子的名分给弟弟买了，长子祝福给弟弟骗去了，对不对？哦，他看看爸爸不喜欢他娶的是什么两个迦南女子为妻，对不对？结果呢，听说爸爸跟弟弟说了，要在巴旦亚兰他的母舅拉班那里娶一个什么女子为妻，对不对？所以以扫就什么，就在以实玛利的女儿中娶了一个为妻。你一个妻已经没问题，两个妻已经犯罪了，再娶一个妻是错的，而且娶了什么以实玛利的女儿为妻又错了。你看到没有？麻烦，就像该隐献祭不被神悦纳，神却悦纳亚伯的祭物，该隐变了脸色。人想通过人的血气肉体的功劳想成就上帝的救恩，可不可能？一定是异端，甚至是邪教，走向衰亡。大家要记得啊，一定要记得求主怜悯我们，一定要信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别无他法。宗教不能救你，上行不能救你，道德不能救你，律法不能救你，谁才能救你？耶稣基督才能救你，这是上帝所命令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就保住了。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什么十字架。所以就是别无他法。所以雅各感谢主，他梦见了天梯，上帝在梦中显现他的救恩给他。新约不要模仿这个哈，不要模仿。我也做梦，上帝你给我一个救恩的确据，我就确认我是你的儿女了。不能再模仿，为什么呢？就旧约时代是没有圣经的，没有，我们今天是靠着圣经的话语来确认我们的信仰哈。我们生命经历是上帝生命中实实在在经历，而不是要做异梦，要看到异象。生命经历是真实的，但是不是在圣经真理之外去追求。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有真本圣经了，神不会随便再用异梦来给我们，神不会亲自向透过跟我们说话来讲圣经真理，不会。因为受苦圣经真理本身其实给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感谢主，人子耶稣基督，他不但拯救了雅各，不但拯救了亚伯拉罕，不但拯救了以撒，也拯救了每一个他的儿女。好，今天呢，我想呢，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因为11点多，今天会有点迟到。但是感谢主，这段内容呢是很浓缩版的，但是内容不是很多，但是非常重要。这是根基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天梯向雅各显现，显明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不能含糊，一定要正确的持守我们所信的是谁，以及他在我们上所做成那个伟大的十字架的救赎，这个千古不变，这叫古旧的福音，不能改变。好，本来我想讲我的见证的，但是我今天不能讲了，我有时间不够哈。本来我想讲讲我是怎么遇见耶稣的，我想讲一讲，要讲吗？雅各是在旷野遇见天梯，对不对？我想跟，因为正好六四刚过嘛，对不对？今年6月几号啊？
6月8号。
6月9号，雅各在 逃往巴达雅那的旷野，梦见什么？天梯，遇见基督，遇见上帝所启示的那个十字架上的救恩给他，他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开始要跟从基督，他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对不对？他说神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收吃衣服穿，说平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他立定心志来跟从神。他是在伯特利的旷野梦见天梯，经历上帝的救恩，这是雅各的人生的第一次亲身经历上帝。以前都神预备的，神预备的，从母腹里神就拣选他，然后呢，神爱雅各勿以扫，然后呢，他呢长大为人安静，他呢红豆他买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用诡诈的方法，欺骗的方法，骗取了他父亲的什么祝福，对不对？导致他什么被他哥哥仇恨，妈妈一直寻求上帝旨意，让这儿子能够走向巴旦亚兰。在逃亡巴旦亚兰的路上，梦见了什么天梯，这就是雅各的经历。我告诉你，一个人一定要经历上帝的救赎，否则你的信仰用的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使命而已。好了，那下面呢，我跟大家讲一讲我是怎么遇见神的，怎么遇见耶稣基督的。那大家也知道，那我自己呢，我是出生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小乡镇哈。那我们知道，因为我母亲当时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呢，当时我们开玩笑就是，那当时我是生在68年，你知道什么？1968年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晚期末期，正好是说什么流行跳中字舞，终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终于中国共产党，终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中女就跳那个中字舞，江青的时候哈。那我母亲就把我起，我父亲把我起个小名叫三中，这是我的第一个名字哈。为什么？因为我是老三，我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那我是老三，就把我取叫三中，三中语嘛，是中底下有心的中哈，就中国的中底下有个心叫三中。那后来都上学之后呢，神，我们不知道，我的父母就很厉害，爱国主义哈，不信上帝的，我父母祖祖辈没有信耶稣的哈，就跟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张福大。为什么呢？因为伟大中国，我正好是排名弟兄老二，我就叫张福大。那我的个子是最小的，又瘦又小的个子，说张福大，所以他们拿我的名字看说张福小，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这个名字。为什么？因为我到兄弟姊妹当中长得是最小的个子的那一个男孩，所以天天每次我的名字大，个子什么小。所以你知道有一次在我印象最深的什么呢？有一次老师点名，新来的老师说我要认识同学张福大，到站起来。张福大也不大嘛，你知道吗？就这句话在我心里面产生很大的一个破坏，让我也很有自卑感。老师怎么能拿我的身高什么来取笑，而且公众的取笑我们？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老师怎么这样的哈，让我自卑了很多年，觉得自己个子长得不够高大，男人不够威猛，所以很自卑。但是呢，我的思维就到什么，就特别什么呢？跟人不一样，跟人哪样？我在小学的时候竟然。我坦白讲，我在小乡镇里面长大，根本没去过大城市哈。我竟然说什么呢？在小学我竟然说，好像我生错了国度，好像我觉得我不应该生在中国，我觉得怎么跟中国周边那个文化怎么格格不入，怎么觉得这个人说的跟做的怎么都是虚假的。好了，所以有一次呢，我就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老师写，要么写什么课呢？写连毛笔课嘛，就写大字课，对不对？对不对？当时老师让我们写什么？写打倒邓小平。那我们就写这个打倒邓小平，我都要就是把那页纸写满了两页，打倒邓小平，打倒邓小平，每一页写的。写完之后呢，就交上去了。交上去，结果过了几天之后，老师突然吓死了，回来把作业本上赶快发下去，你们赶快撕掉，不能写这个，为什么呢？ 他因为邓小平没有打倒，就是批判邓小平，要求同学每人都要把那张纸撕掉，重新写批判邓小平。结果呢，那我呢拿到以后就觉得，哎呀，我打开我觉得我那篇写得很好哦，我觉得我那五个字从来没写得那么好，发挥得特别好，别人都撕了就我不撕，我就是不撕，我也不写，我就把这个作业本又合起来，等别人都交了我又把那个交上去了。结果老师一打开我的作业本呢，就还是打倒邓小平，找我去谈话，找办公室，干嘛了，过来，我干嘛呢，我让你撕了你怎么不撕啊，别人都撕了就你不撕。我说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他说问吧，你什么问题，打倒一个人批判一个人，那个人是不是坏蛋，他说是的，那当然是，那是坏蛋的话呢，为打倒不是比批判什么更彻底吗，更好吗，为什么不能还要改个叫批判呢，打倒不是更好吗，就我那个老师啊无法回答我这个问题，他不回答我了，当我的面就把我的作业本什么撕掉，哎，我这个老师不讲理，所以我不知道我的思维一直就这样，跟人不一样，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为什么？所以我们就从小就被培养什么呢？一个人要么就好人，要么就是坏蛋，好就好的要命，坏就坏的透顶。所以我们那叫爱憎什么分明，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很苦恼的，这个面对我的同青少年的观音。后来我就开始初中，那也是这样的。我这个人很奇怪的，我跟你讲哈，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在初中课的时候。去打乒乓球，下课打抢乒乓，代表着学生自私嘛。玩乒乓球是冲的时候呢，谁知道我们当时我们班有一个什么呢？是我们学校一个后勤主任呢，应该是教导主任的孩子。他拿着钥匙，老师对他有优先嘛，给他拿着乒乓球室的钥匙，所以他一定是第一个进去，因为他开门他才能进去嘛。结果呢，那天呢，我惨，我也跑，我跑得后，到门口发现那门还锁着。我就拿那个锁一看，那锁什么呢，一把钥匙断在里面，再看呢，半截断的那个钥匙呢扔在地上，麻烦我经常都从窗户爬进去打球的，后来查谁把这把钥匙给断了，都没有人承认，都没有人承认。后来呢说，因为是我拿，别人看到我碰到锁了嘛，说是我搞断的，我坚决不同意。就我的老师找我谈，还卢子华说张福大没事的，你断了别断也没事的，我说我真的不承认，不是我做的。他说就赔钱也不贵，也就几块钱而已，当然那时候几块钱也不便宜啊，因为然后那时候你看七十年代哈，对，但是呢我说无论怎么样我不是我做的，是我做的我一定赔，不是我做的一定不承认。我的老师班主任找我谈过我很多话，软硬兼施，说而且赔的钱不用你赔好不好，学校就不会让你赔的，叫你承认。我说不是，我就是不承认，是我做的我一定承认，不是我做的一定不承认。憋了有两三个礼拜，最后找我父母让我承认，我跟我父母说我还是不承认，不是我做的我不承认，我可以赔这个钱，甚至我赔钥匙的钱，但是不是我做的，明白这概念吗？我就是这种一个从小上的呀，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些东西呢，雅各在没有命运的遇见主之前，神有他的预备很多东西，你发现没有，这个东西是好吗，我不敢说好，就是这个性格就是这样的。后来一直在那，我就那次真的就没有，一直没有承认，其实我知道是谁别端的，就是那个主任的儿子别端的，但是呢他是学校的教导主任的儿子，所以老师也不敢去找他谈。好了，一直到毕业，我最后还跟我老师谈过那一次，我说那一次我真的不是撒谎，我真的没有做，但是你一直想逼我承认，我不可以。后来就到了高中，就到了我就上，当然我就不讲这个，在当那个过程就上大学。那其实我上大学是很奇怪的，为什么我一生里面几个奇怪什么事情呢？我不是少数民族，我是汉族，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我高考那年哈。我第一年高考是什么呢？是考上大专了，我不去， 我不举，我复读，我复读之后呢，第二年我又高考呢，我这个人就是呢叫自由散漫的人。我当时我你知道吗，在高中是45分钟一堂课，对不对？我每次呢，我个子小，但我坐在最后，老师转身在黑板写字的时候呢，我就出去溜达。我的老师就说，你怎么回事啊，猪肉摊洗脸，昏头昏脑，不守纪律，自由散漫。我说这个老师讲的我都大概都明白了，我不想听那么久，我要出去走一走。他说这个不能那么自由的，大学都不能那么自由的。我说没关系啊，我心情不好啊，我坐不住啊。说我老师怎么说，张复大，你这个头脑啊，就要你像某某同学那样认真学习，死学习，你考不上北大清华，没有人能够考上。我说那我宁愿边学边玩，我不愿意死学考北大清华。说我的老师就说，你这个孩子不可救也。很固执，就是在这个情感当中。结果到了高中，我第一年考上大专我不去，我再复读一年。其实我那年考本科还是又差了几分，那等于什么，你复习一年结果还没考上本科，对不对？那怎么办？谁知道奇妙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天我还在我同学家，突然接到我父亲的电话，说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还是本科，不过说那个中南民族学院。我的中南民族什么东西我都没报啊，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大学，我从来没听过的。第一年的江苏招生招不到，把我给抢去了。而且我说怎么做中南民族学院呢？哦，原来呢，我在我为什么呢，我一个同学跟我说什么呢，他在我的那个民族成分里面跟我填了一个回族，真要命。但是一般你没报的学校呢，他会要问你的，打电话问你愿不愿意读我们的大学，而且要调查你的民族什么，因为少数民族给20分的这个优惠嘛，会让20分嘛。结果我就进本科了嘛，结果呢他也没打电话给我要征求我的意见，也没有核查我的民族成分，我明明是汉族，祖祖辈辈都是汉族啊，稍微调查一下我就汉族啊。结果呢就阴差阳错的就把我录取到了，跌跌撞撞的进了本科。而且我最讨厌历史的，就会把我招到历史系去，真要命。结果呢到了我就但怎么说都本科嘛，因为那是文科考本科不容易的。我们那一个班理科每年我们需要可以考100多个理科生，可以考十几个本科，文科我们有50-60个啊，只能考上1到2个。对，文科很难考。结果我说我们班第3个本科生，哇，文科的一共3个本科，我就是其中之一，爬跌跌撞撞进去的。更奇妙到什么程度呢，我到了中南民族学院之后，我竟然认为我自己进出了庙门。我说我这个水平来到这个学校简直是让我丢人，发现民族学院都是什么少数民族，都是每年都优惠20分进来的，我觉得我怎么进了这种学校，三流大学。然后我就找院长，我院长啊，我觉得你搞错了。我结果我们学校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呢查到了就几个学生哈，因为虚报民族学院被退学了。我就去找他，我说我也搞错，我也不是少数民族，我是汉族，你们把我搞回族。就院长说是吗，真的吗，那些虚报民族被退学，他就跟我怎么说呢，你留下来，你要留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你很诚实。结果呢就把我的名字，从此我是回族的，我是回族。所以呢我就在学校里面呢就开始现在待着。在大学里面我狂妄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我记得那一年大一的时候，武汉高校这个真题啊，在那个武汉高校辩论会，当时我就写了2个题目就投稿进去。一个什么呢，就是发展商品经济是促使道德进步还是促使道德退化。那刚刚发展什么，所谓的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嘛，他们就对，我就思考这个道德沦丧的问题。但我第二个题目就更厉害了，更时髦的题目是什么呢，安乐死 是合乎伦理还是背乎伦理。我当初这两个题目对上就好，你知道我再把这个投到邮箱里怎么说呢？这次武汉高校辩论会不用我的题目的话呢，不是我没水平，是评委没有水平。就果真不假，真题结果出来了，一等奖就是我，但是是没有名字，是题目，就是我的。他不敢用安乐死那个题目，太时髦了，知道吗？现在都是很大的命题，对不对？但就用了发展产品经济是促使道德进步，促使道德退化。两个题目真题呢，第二个题目什么就简，他用了一个通俗的，就是考研究生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嘛，那是别人的一个题目，就那年就入围了两个题目，成为那年武汉高校辩论会的题目。真的说我就很狂妄，我觉得自己是个人才。紧接着到了什么年龄？你知道我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吗？我竟然请假回家一个礼拜，干嘛呢？我说心情不好，那时候失恋了，喜欢一个女孩子，她拒绝我了，我觉得我不想在学校待，回家。就我辅导员请假，说为什么请假？我心情不好请假，有没有搞错啊？心情能请假吗？我说这个可以的，因为我心情不好，在学也学不了嘛。他说不行，我不能批评你，哪有心情不好请假的？我说那怎么办？你要有别的理由才行。后来我回去想了一下，我就反照我母亲的口吻，找我一个男同学写字，像女孩子写字的那个男生写信，说我奶奶病重住院，想看看我，我要回家。结果呢，我就把这封信有什么到那个系书记啊，到系里边找书记请假。结果系书记批给我了，批过之后，结果他回来的路上呢，去的路上呢，就碰到辅导员啊，哎，说你的假批了吗？我说书记批了。他说什么理由啊？我说我奶奶病重。他说你出问题不要怪我哦。我说这样你不说就不会出问题。我那时候不把辅导员放在眼里的吧？我说如果你是什么呢？我说这样你不说就不会出问题，那怎么怎么？因为我跟你请假的理由跟他不一样嘛。那你要把我的老底揭穿，我肯定完了。我说这样你不说就不会出问题。我先堵住他的口，因为我跟他说的理由是心情不好。结果呢，我就回家了。就在那一年，1989年的什么四月份，我回家了。回家之后呢，一个礼拜回来之后呢，实际上呢，大家知道了，我们学校在五月份发生了第一次的游行，
学潮
开始了。对，89年学潮在四月份开始，五月份开始行动。正好我回家一个礼拜之后呢，我们学校第一次游行没有冲出去。我说哎呀，不大你没带，你要带就可以冲出去了。我说也不一定。后来呢，那我们知道就89年学潮就发生了，就不断的发生。那我去过什么，我们就在武汉，我在武汉嘛，就长江大桥啊，湖北省政府武汉市委门口啊，我们都去静坐去游行，就发生了这个事情。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很威风的哈，我跟你讲哈，我的衬衫啊，穿着衬衫从领子下面讲一条一条的都飘起来的，每条上写一个口号，吹一吹呢，衣服围着领子就迎风飘扬，就这样的概念。所以后来呢，我就怎么办，后来一直就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睡了7天，参加了北高联演团。所以呢，一直到5月28号全球华人大游行之后，我觉得不行了，感觉到不行了。我怕什么呢？怕自己万一被开除了，我就对不起父母。所以我5月29号之后就回了武汉。然后呢，在六四早晨，就听到北京什么镇压的，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呢，我就哭了几个小时，在那上哭。因为我知道呢，我有几个朋友啊，他们甚至说广场在我就在，广场不在我不在的这个一个宣誓，所以呢我就知道麻烦，所以我就哭了几个小时。后来呢，我就其实我六四之前是基本上是没有怎么跳出来的，六四之后我就跳出来了，在我们学校就带领人召开了追悼会，在院长楼面前召开追悼会。我就成立了我们学校的自由民主论坛，然后开始一系列的。六四之后，我反而成为一个领袖人物了。后来呢，一直什么？那后来紧接着不久之后呢，就空巢运动，我就回了老家。回老家之后呢， 刚好回家不到一个礼拜，学校就给我那时候就打电报到我家，说请张福大同学立即返校接受审查，是已经暑假了，空校运动已经快到暑假了。当时你知道吗，我就怕我的父母很难过啊，我就什么在头天晚上我就到一个同学家请他送我上车，我们先坐大巴走到火车站，然后再坐火车到武汉。那我就怕我父母很伤感，天不亮就让我同学把我送到那个汽车站，谁知道我的父母早已在车站等我了。我母亲在看着我车要开之前，她说儿子你究竟做了什么，妈妈也不知道，因为我不可能跟我父母讲的，因为他们说在家里每天是很担心我的儿子，看我回来了已经很高兴了，终于回来了，无带无病的回来已经很开心了。结果呢说儿子妈妈已经帮不了你什么了，但是妈妈只能告诉你一句话，他就老泪纵横的告诉我，千万不要相信共产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能不交代就不要交代，否则你麻烦。他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然后呢就说这句话的，我的车就开走之后呢，我母亲就老泪纵横的就看着我的车就开走了。就在学校里面就开始接受审查，那真的是轮番的审问，连夜的审问，保卫处审问，再过一段时间他把我起诉到公安局，公安局来审问，后来把我起诉到检察院，要不要逮捕我。原来在六四子后来一件事情上，说在现场在一个铁路边上有两个便衣警察已经是一左右的跟着我，怎么样我现场消失掉了。一听说是民族学院的学生，回族的学生，他们就为了考虑民族的这个必要产生民族纠纷，所以呢就没有现场让我消失，就什么就画像下来，就查到我是哪个系哪个年纪哪个系的，就把我召回来了。所以那段时间很痛苦很迷茫，你知道吗，我三次走到楼顶想自杀。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呢夏天武汉很热，暑假学校没有什么学生，只有两种学生，一种是我们这些反面的学生，还有一些学生干嘛呢，是留在学校准备考研的，那些先进的学生，就是两种学生在学校里面。所以那时候很痛苦，而且更奇妙到什么程度呢，就在我第三次走到楼顶上自杀的时候呢，每次有两个镜像机有两个场景在我身上显现在我脑海，一个是什么呢，我母亲在车上给我送行的那个情景，我觉得我这样死的话还老年什么丧子更痛苦。第二呢，对我来说他就说你儿子反革命畏罪自杀，跟你这个结论那中国人要知道了老一辈就完了，你儿子反革命跳楼的，他永远说不清楚，所以呢我就不能见死，见死的话呢对不起父母。第二个念头出来什么呢，我死不能见死，要留下来报仇。现在八点的学校平反了，让我做国家主席我都不做，我就做我们学校的校长，只认识以前政府的那几个人。所以就很奇妙，一种爱跟什么恨让自己没有跳楼。但是很奇妙的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就在我想跳楼那几天期间，跟我一起被审查的另外一个大学，就在我们旁边那个中南政法学院的，跟我一起被审查的同一个时间，还认为他是我的助手，其实我不认识他的，在现场还认为他是一个跟从者，他跳楼自杀了，真的跳楼了。我们同时被审查，他跳楼了，所以我就很难过，就是这样的。那一直到呢，就这样，感谢读到什么程度呢？就一直起诉到检察院，检察院呢最后什么呢？就一直没有逮捕我，没有批捕我，就这是民族学院的学生，就一直后来哎，很快同学学校也开学了。都来了，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是保卫处随叫随到，公安局随叫随到，检察院随叫随到，但是还可以上课，还可以跟学生一起上课，这样的话就这样。后来大家就我要开始讲重点是在哪里呢？转眼到了1990年，我的同学跟我一起说，那时候你知道吗？我去把广州的各个庙都归元寺啊也拜了， 把那个庙，把道教的传统观也拜了，拜偶像都拜了，就觉得到底人活着为了什么，道理怎么样。后来呢知道吗，后来呢什么呢，都没有用。后来算命，找人算命，说找人算命呢，哎，他也把我过去的某些东西可以算出来，但我感觉的不是过去，是未来，他没办法给我任何的回答。所以后来呢，我就开什么呢，我的同学说我们去教堂看看吧，所以我们就在1990年的3月份倒数第二个礼拜天，我们去了教堂，去了基督教教堂。因为我们是学历史的知道吗，三大宗教是我们的什么专业，所以我们知道基督教的理论，我们不信的宗教嘛，都是宗教嘛，所以我们不可能信的。所以呢我们就怎么样的概念在里面呢，所以我们去了教堂之后呢，也是听到什么都听不懂，有机会找那个牧师谈话，那牧师呢是一个老人家，他说你们什么人，我说我们是大学生，为什么来，我说我们正在受审查的学生领袖，那三个教堂敢不敢跟你谈话了，那不敢啊，都说好好我明白你们，他就说我有事，我有事要走了，他不敢谈。后来他说欢迎你们继续来，我理解你们，哎，这句话让我们已经感到有人理解我们都觉得很亲切了。我从年轻人走过来了，他就走了。那我们就啊，这个牧师还是有亲切感的，他理解我们，所以我们第二个礼拜又去了，也去了什么都听不懂，听不懂那地方呢，结果呢去找那个牧师又没来，没来你知道吗？我们两个怎么呢，就在当时很厉害，在一楼啊，一人买了一本12块钱的圣经。不得了啊！那时候，那时候我们一个的生活费是14块5毛钱啊，我们一个的生活费是14块5毛钱，我们两个之间一人买了一本12块钱的圣经，这个厉害啊！圣经的感动真的你没有办法的哈，一个人学生哦，一个人买了一本12块钱的圣经，还不是买一本两个人轮流读的不？两个人一人买了一本12块钱圣经，我们两个人呢都不是很有钱的家庭，结果呢？我们就什么呢，就拿着圣经找人谈话，没有人认识我们怎么办呢，哎，突然就有一个女士比我们大一点，她说哎，你们想干嘛，我说我们想了解信耶稣的事情，她说你以前你们可以，我可以跟你们聊行不行，问你谁，她说我是基督徒，我从小就信，我父母信的，哎，问你那你呢，她说我大学刚毕业，我大学毕业还信主啊，还有大学信主的吗，她说是的，我们就说哎，那你怎么信主的，你为什么信主，他就讲他父母就信，他就跟着信了，他给我们讲了耶稣钉十字架埋葬复活啊，这个东西我都懂啊，道理我都懂啊，我都听过的。后来跟我讲，我这样嘛，你不要跟我讲这个，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信。他说什么问题，我说上帝是不是公义的，是的，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为什么要好人倒霉让恶人得势，这个问题好不好回答，很难回答对不对。后来他就这个姐妹呢就把这个话放在嘴里面嚼来嚼去，说好人倒霉恶人的事，好人倒霉恶人的事，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他突然问我一句，他没有回答我，他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至少我不是坏人，但是我没敢我说是好人，我至少我不是坏人。他说是吗，你在台下还在台上的人，你上台了会怎么样呢，我突然发现我在以前，我说我学历史的，我是接受中国历史循环的，我认为这个世界是没有爱的，是黑暗的，我说在我的日记本上写过两句话，一个第一，我看透了政治，政治是有本事我利用别人，没本事我被人利用，这第一句。第二句我说我恨透了这个世界，来将来有机会我想放一把火把地球烧掉，充满了仇恨，在我的笔记本有黑名单呢，将来我要专门报复那几个人，这是我活下来的一个其中一个支柱。所以呢后来呢我开始什么不相信这些东西，我看文学是念诗，看着觉得不太有力，后来看哲学，我看叔本华的哲学，看尼采的哲学，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我看了很多的书，我觉得人生是场悲剧，人是不可信的。所以那时候呢突然的一个瞬间，我突然发现什么呢？ 我以为我是中国的精英分子，我将来什么要做国家的那个领导人一定是好的，就我发现呢，原来我心里充满了恨，恨什么？我所讨厌的中国文化几千年你争我斗的历史，我发现我不知不觉变得像其中之一了。我也恨几个人，我想到那几个人就恨得咬牙切齿，我觉得我原来我也不是好人，突然就自己连最后什么都不信，我只相信我自己，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我自己也不可信了，我就突然我说这样吧，我信耶稣怎么信来，你帮助我。那个姐妹说信耶稣就信呗，我信耶稣要有奇妙的事情嘛，怎么信啊，神是神奇的嘛。这个姊妹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她就带我，她说我先去叫你去见一个人，就叫我去见一个老婆婆，这个老婆婆已经60多岁快70岁了，结果呢眼睛是白内障，那时候没有手术不容易做得好，就基本眼睛看不见的。哎，说熊伯熊伯，有两个大学生想信耶稣，我跟他传福音了，想信的不知道怎么信。结果那个老婆婆说，是吗？很好，感谢主。她的皮肤很有光泽，充满了笑容。她说你们有圣经吗？我说我们有，一人买了一本圣经，买了。好，说请你们打开圣经到罗马书第10章9到10节。喂，圣经那么厚，我怎么知道罗马书在哪，对不对啊？那肯定我找不到嘛。他们就帮我翻圣经，帮我们两个翻圣经。我们两个我跟我同学两个人呢，就看着老太太，哇，充满了笑容，面皮发光，等待着想听那个优雅的音乐一样的。说你们找到没有？找到没有？帮我们翻到了。好，我们说这个我听。好，我跟我同学说，只要你口里承认耶稣是救主，心里心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承认，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跟我同学把这个罗马书10章9到10节读一遍，他说你们再读一遍。结果我读完一遍，我同学看我，没有发生什么，没有发生什么神奇的事情啊。他说你们再读一遍，没有读，又看彼此，又没发生什么神奇的事情啊。我们以为信神要发生神奇的事情嘛，所以呢，就读了几遍之后，我心里无聊，我老太太无聊，你让我读那么多遍干嘛呢？我都懂了这个意思啊。这老太太突然怎么说呢？好了，我不要你们读了，免得你们心里不高兴。哦，他怎么知道我心里不高兴哈？你们回家继续读，只读到天发亮，全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才好就好了。哇，这个老太太好厉害哦，诗的语言意味无穷，说只读到天发亮，全心在你心里出现的时候就好了。哇，这个老太太哲学家文学家真厉害。其实那圣经经文我不知道的，当然不知道，这老太太的语言太厉害了。我们说好吧，信基督教吧，我们说信基督教吧，基督教肯定最好的宗教。就我们两个呢，就平平安安的就回什么，就回了学校。1990年3月31号，礼拜天，就回去之后知道什么呢？结果呢，你知道吗？3月31号结束的是礼拜天，对不对？今天来到4月份，中国有个传统的节日是什么？1990年4月份。我同学呢在1号跟我讲说，复旦马上清明节要来了，要不要搞一个活动纪念六四？哎呀，我找死啊，我没有六四之前，六四我已经被起诉了什么检察院了，对不对？我的同学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再做这个我找死了。结果呢，我说不做，找了2号还问我不做，3号还是问我，我说我还是不要，我们不要做这个，很危险。就我同学说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哈，没有计算机打印的，他说他毛笔字很好，他会反送题。哎，我们学历史的嘛，我觉得反送题挺好啊，反送题笔迹不太好鉴定的，知道吗？如果水平高的话，他写的是临摹技术很高的。我说你现在会吗？他说是的，没问题，你放心。结果呢，4号，他就是买了那个墨水跟那个白纸，大的白纸。然后呢，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没有人的阶梯教室。那天晚上我写了2篇第一稿，一个叫讨邓西文，一个到六四烈士。写了那篇第一稿就让我同学用毛笔去抄，就抄了之后呢，我们在晚上把那个毛笔跟墨水投到那个我们学校旁边的南湖，就投到南湖里去了。然后呢，早晨3点多钟，我跟我同学两个人偷偷的从2楼跳下去，因为那时候1楼是锁起来的学生宿舍。然后呢，我们就去学校公告栏，就这么贴了两个大字报。就在路上我们说什么，上帝要不要我们做这件事情呢？如果上帝要我们在去的路上见到任何一个人，我们就不做了，上帝不要我们做的。就谁让我们在去公告栏路上没有遇到一个人，我们就把这两个大字报贴到了公告栏。 就躲在那个学校博物馆的那个后面等天亮，庄稼跑步回去。结果呢，马上武汉公安局进驻，把我们这些可疑分子每人去写几个字，然后呢就星期五贴的，星期天我跟他约好去教堂了。今天早上我就找我同学说他一夜没回来，我还以为他跟一个政法系女孩在谈恋爱，约他一夜没回来。我这家伙现在那么不小心，结果我就去剧组做礼拜，做完礼拜什么都听不懂，在教堂也听不懂，坐在那里心也不在那里，他心里总觉得不舒服。哎，但是那天奇妙，就接着唱赞美诗啊，唱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哇，我觉得这首歌很好，而且民族唱法、民歌唱法好吸引我。我虽然心若死人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哦。哇，我觉得这首赞美诗很好。结果呢，聚会完之后呢，我就想回去也舍不得，不回去又没意思，不认识人嘛。在一楼那个门口，教堂门口潜回就不回，不回又没意思。突然听到二楼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上个礼拜跟我同房的那个姐妹。原来她有个小 BB， 她 BB 有几个月，就抱着她的 BB， 然后呢跟我搬凳子啊，就我觉得我说上帝真的不公平，我还是觉得上帝不公平。她就跟我讲，就劝我看诗篇，然后呢就什么呢，唱赞美诗。我说我今天那首歌，她就把那首歌唱给我听，然后呢就跟我讲但以理的故事。哎，我就心稍微平静一点，他就鼓励我，上帝是公平的，上帝会伸冤的。后来我就说我回去睡觉了，我回到学校准备睡午觉，刚刚准备睡午觉，突然我一个老乡来找我，这个老乡什么呢，是物理系学生会主席。哎呦，胡大你还在，我干嘛？他我们今天学生会主席开会了，说五号车大字报那个已经在昨天晚上被秘密逮捕了，名字没有公布，说是历史系87级，他说他知道我老乡可能被抓了，因为我是我们校一号总的嘛，就知道我被抓了。这一看我还在，他说我就放心了，不是你被抓的，我就知道谁被抓了，我就知道了。就我还有点紧张，毕竟年轻嘛，坐牢还是有点紧张的嘛。我说你回去休息吧，我太累了，我要休息一下。其实我是有点发抖，我不想让他看出来。就他走了之后呢，你知道吗？我第一次怎么样呢？我拉上我的那个。我那船有那个船布帘的哈，我第一次把布帘拉起来说：“耶稣啊，你是上帝儿子的话，可保守我不要坐牢啊！”因为我们2年级做的事情，他已经被抓了，我就做好坐牢的准备。而且我本身什么，他以前是没有问题的，而我以前已经起诉到检察院了，知道吗？如果这个事情又是我做的，你知道吗？你就知道什么厉害。结果呢，我祷告完，我第一次显神说：“耶稣啊，你是神的儿子，可保守我不要坐牢。”我就发出电的呼求，我也不知道，我不信。后来呢，我就怎么样呢？我还是把我那些学历史的，然后把革命史料啊、大字报的底稿啊，我以前存的很多的那个日记本啊，都分起来。就什么？就是我找了一个最近的同学，说请你帮我保存这个革命资料，我不能说这是我的笔记本，将来我毕业从监狱里面出来，可能我要坐牢，我要找你要回我这些东西，请你每次一年带我看我一次父母，请你告诉我的父母。他的儿子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然后呢，就转号准备了。就1990年4月7号，结果呢，那天晚上呢，我处理好之后呢，我就躺在床上准备睡觉。我们需要10点钟熄灯哈，11点熄灯。结果呢，我就打开收音机，哎，很奇妙，那天晚上呢，它不是短波，是中波的益友电台，正好听到什么呢？一个福音电台。他讲了很多东西我也没听懂，12点结束吧，他11点40来分的时候呢，快50分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就要接触一天的播音了，我们要为89年六四学潮被迫流亡海外的学生领袖的灵魂来祷告，盼望上帝借着他们这次流亡让他们认识神，也为国内正在受迫害的学生领袖的灵魂来祷告，但愿上帝借着他们这样的经历让他们认识上帝。哇，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跪在我的船上，因为来不及思考，知道吗？他就开始祷告了嘛，我也不知道祷告什么意思嘛，我就跪在我的船上，他边祷告我就泪流满面，我就百感交集，我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那么哭，哭完之后呢，祷告完结束了，先找人说话， 同学都睡着了，对不对？你不能找来找，别人也听不懂，对不对？都在就什么就好了，乖乖的躺下睡觉。结果那天晚上是我89年雀巢到那天睡得最好的一次，从来没有睡得那么好的觉。就第二天一醒来呢，前一天我觉得世界是黑暗的，就是周围的人是什么，是不可爱的，是可恨的。结果呢，第二天觉得这个世界没有那么黑暗了，周围人也没有那么可恶了，世界有没有改变？世界有改变吗？周围人有没有改变？谁改变了？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感谢主，我就在1990年4月7号夜里11:50的时候，就像雅各在旷野梦见什么天梯。我是在1990年4月7号夜里11:50的时候，被上帝的灵所触摸，被上帝的灵所恩膏，那天我才是确认上帝的恩典。所以呢，前一天觉得信上帝还是觉得有点可笑的，觉得有点宗教的，有点迷信的，有点精神寄托式的。但是在那刻之后，你再让我说没有上帝就是撒谎的。所以感谢主，你看，你看，1990年4月7号到现在什么？2020年，其实今年4月7号是我信主30年的那个纪念。4月7号，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那到现在为止呢，这30年来，发现人生真的是什么意义都没有。如果说第一意义，就是幸亏有主，幸亏蒙了上帝的恩典，让自己还能够活在这个地上。好，感谢主啊！所以呢，这是感谢主，到什么呢？神也垂听我的最原始的祷告，什么？真的保守我没有坐牢。啊，我那同学坐了牢，你知道到什么程度？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1年之后没有判刑，开除学籍，遣送回家。而且奇妙到什么程度呢？公安局要来查他的日记本，知道吗？我同学是有写日记本的习惯的，那我说麻烦了，一看到日记本，今天我和福大去贴到大字报，那就死定了，对不对？谁知道奇妙到什么程度？公安在查他日记本的时候，竟然那几天的日记是空白。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那几天刚好跟政法系一个女孩谈恋爱，每天回来之后就熄灯了，他就没写那几天的日记，导致我什么呢？到毕业那天，他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开除学籍遣送回家，同时给我记过处分，取消学位，认定我跟他一起做的班没有证据。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言当中呢，你知道吗？所以上帝就改变了我的人生，开始跟从神。好，今天我的见证呢，就给大家什么呢？我一直其实呢，这个真的不是在传讲自己的经历，是什么呢？我们要注意，是耶稣基督如何拯救了我们。所以为什么你看到没有？新成员的加入啊，对不对？还有我们受洗的弟兄，你们一定要写什么？自己蒙恩得救的什么？就你要有，每个人都有是对的，对不对？这个你要永久保存，其实跟你的孩子。将来跟你的，如果你有生之年来写你的传记，在基督里的那个一个罪人是如何蒙了上帝的什么恩典，这个很奇妙。上帝把一个骄傲的、软弱的、败坏的、自以为义的、拜偶像的一个人，改变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工作。所以感谢主。所以雅各梦见天梯，在第29章是在这个什么？在28章是非常伟大的一章，在创世纪28章，雅各梦见天梯，所以我是有感而发。面对这个，我也想想当初神是怎么去拯救了自己。神在雅各身上做工，在亚伯拉罕身上工作，在以撒身上工作，也在你我的身上什么工作？所以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可以让你切实的遵行，信靠主。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你的救恩每次我们从头说一遍都会感觉无比的甘甜。主啊，你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主啊，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所以以色列的三大先祖，他们也是因着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罪 都成为罪人，而罪的工价是死，死后要面临上帝的审判，什么又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这是罪恶所带来的后果。但是主，你却爱你的儿女，你分别你的子民，主啊，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这个代数，破除了你儿女们身上的本应该受的咒诅，有耶稣基督担当，使得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边得到新的生命，让我们罪得赦免，让我们能够享受你称义的生命。主要赞美你，实在是主你白白的恩典，我们真的不配在你的面前，但是主你怜悯了我们，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谢谢你当初你如何拣选了雅各，你让他不但拣选他，你还让他亲自遇见你，你实在的救恩显明在他的生命当中。说今天你也拯救了我们每一位你所拣选的儿女，让我们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谢谢你，你在雅各逃亡巴旦亚兰的这个旷野亲自遇见他，亲自拯救他，让他生命的经历更真实的发生了。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你的儿女，你悦纳你的子民，主啊，你拯救了雅各，你也拯救了刚刚我所做的作为一个卑微的不配的你的儿子，也蒙了你的恩典，也拯救了我们在座的每位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困难啊，很多的亏欠，很多的软弱和失败，但主你仍然来眷顾你的子民，就像你要继续带领雅各的一生往前走。谢谢你，我们盼望这些的雅各的这个经历神呢，也让我们思想上帝当初是怎么在我们身上做那奇妙的工作，拯救的工作。谢谢你，你亲自悦纳你的儿女，你保守你的子民继续往你的正道上去奔走。谢谢你，你也祝福雅各，因着你对他的救恩，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他也知道神会在他的道路上保护他，他也相愿意神满足他日用的饮食，他的衣食住行，他更明白上帝给他的目标就是要回到迦南地，不可以在他舅舅拉班将来那里去养尊处优或者是寄人篱下，他要回到上帝所给他预备的那个应许之地，这是美好的福分。谢谢主，让雅各能够亲身经历上帝。我们突然觉得雅各是我们的，不知道你看，离我们有3-4千多年前的一个属灵的前辈，我们却像一家人一样，却像这个时代的完全没有分别的可以坐在一起来交通，这种感觉是何等的美妙。谢谢你，我们也为我们在座的还有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特别请你来帮助他们，透过他们听到雅各的这个美好的故事，也听到我自己的那个见证，你的圣灵在他里面工作，使得他们早一天呢能够明白主的福音，让十字架上的救恩和大能也领导他们，好让他们也能够悔改信主，成为你的子民。谢谢你，祝福我们，给我们有传福音的负担，也为主做见证的美好的机会。谢谢你，也解决我们心里的难处。好像刚刚我不知道我们的姐妹到这里来好像遇到一些并不是很好的事情，请你继续恩待她，保守她，现在心怀意念，也祝福我们下午晚上的时间都蒙主的喜悦。希望呢刚刚包括小事情，我们家老爱那个手机呢解不开了密码，等会也能够透过我们的修理的手机的弟兄或者朋友能够把那个问题解开，祝福我们，也谢谢江弟兄，你带领江弟兄的感谢主，让他能够虽然他迟到，但是还是坚持赶回来，因为他本来有另外的事情。感谢你，也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的脚中保守陈倩姊妹呢，今天她在另外的地方有开会，求你也看顾她，我们谢谢你继续的引导她的生命，所以祝福我们下午所有的安排，我们跟另外弟兄姐妹的交通，在主里边都能够靠着主的爱， 同时又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又能够彼此造就，需要你圣灵来预备工作，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拿掉我们人的任何血气，不只是上帝与自己的说法、做法、言语、态度和行为，都求主帮我们来好好的管理，帮我们很好的安排。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门。好，我们就结束了哈，结束。